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又来到了一个月份哦，刚开始我们呢要带来的是四月份的天象话题，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又换了一个新的月份哦，其实真的好快耶。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四月份的天象，在三月份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虽然说对我来说微微美中不足的还是那个月掩金星，我很勤奋的去我们家的顶楼天台，然后那一天呢，本来觉得运气还不错耶，有看到就是云中的飘渺的月亮跟金星，因为两个都非常亮，即使有一点薄云挡住，其实都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
都还 OK。
对，但非常非常可惜，就在那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害羞的躲起来了就一片比较厚的云来了，那我们也没办法，不过没关系啦，就是看天象就是这样，我们要训练那个宽广的胸怀
当然天气好的时候是很高兴可以看星星，不过天气不好的时候其实感觉也蛮好的，因为现在台湾没雨没水啊，
对啊，
所以啊看到云过来又哇，真的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不过下点雨啊讲真的是不错，尤其中南部啊前几天那个亲戚才讲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拿雨伞的感觉了，太久没有下雨，
真的希望这波春雨下到哦
对，希望能够再解点渴那我们来看一下四月的一些精彩的天象。那在讲天象的时候，当然首先我们要提醒各位，就是太阳在四月份里面，还有五大行星在四月份里面的一些动向。
是，
那四月的太阳啊，它大概会从双鱼走到白羊，渐渐进入夏天了嘛。另外对太阳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它会越来越晚下山，越来越早起床。在四月初的时候，它大概傍晚6:10下山，但是到四月底哦，6:30才会下山。所以哦，就越来越晚下山。那你看那个四月初的早上啊，太阳大概凌晨5:45升起。但是你看到了四月底哦，5:15五点过不久又它就升起来了。
哇！
所以你看哦，在四月份里面哦，太阳影响天空哦，大概会从傍晚的6:40到7:10左右啊，天空才会渐渐暗，太阳才不会影响你观测星星。但是在四月的早上哦，也一样哦，清晨的4:45啊以前哦，你才会看到暗暗的天空。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就慢慢的天空啊一度白，就哇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你就看不到星星了。所以啊，你就有一个感觉，四月以后啊，哇，太阳很晚下山，越来越早起床哈。那看星星的时间啊也变得有点比较短一点点。这是太阳在四月份里面的动向，它会从双鱼走到白羊。除了太阳以外，我们来看一下五大行星。
是，
那五大行星。我们先来谈一下水星。其实水星也在双鱼走到白羊
哦，
不过跟太阳有点离开。你面对太阳啊，你会看到水星在太阳的东边，所以在四月份的上旬哦，你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在西偏北的低空啊看到水星。水星大概在傍晚的7:00才会下山。它大概-0.6°。但是哦，太阳会慢慢接近水星。从地球上的位置看，太阳走过来，那水星有点逆行回来，或者停在那个地方，被太阳慢慢追上去。那追上去以后啊，就在双鱼那个位置啊，就靠得很近。所以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啊，你就看不到水星。
是，
那金星呢，现在从白羊走到金牛，所以你会发现哦，太阳是从双鱼赶到白羊嘛。但是金星是从白羊走到金牛，所以它好像是跑着被太阳在追啊，就离太阳有点距离啊。所以在四月份的上半月的时候，金星会在晚上的8:00到9:00才会下山。那时候才会下山。那到了四月份的下半月的时候，下半旬的时候啊，它会到9:40才下山。那它星能一样很亮啊，-4°到-4.2°，所以啊。你在四月份的时候会看到天空中，哇，在西边的高空上看到一个很亮的星星， 你不要有错觉啊，说看到什么东西，不是，它就金星。
对，
那金星在四月二十三号那一天，跟月亮会产生合的现象，他们两个相距1.31度，金星在月亮的南边。
嗯，
那火星啊，在四月份里面，它在双子座，星等大概1等到1.3等啊。
嗯，
太阳下山以后，差不多在天顶。11点到12点之间会下山。4月26号那一天，火星会合月，火星会跟月亮靠得比较近，火星大概在月球南边的3.23度的地方。
嗯，
所以火星在四月份的时候在双子座，那四月份的木星呢在双鱼座。你听到双鱼就知道不妙了嘛，有太阳在双鱼附近啊，所以。四月份的木星你是看不到，
是
因为它接近太阳。那四月份的土星呢，目前在宝瓶座，
嗯，
星等大概是一等。四月上半月的时候，它大概是凌晨4点到3点之间升起来，
嗯，
下半月的时候会越来越早升起来，大概凌晨的3点到凌晨的2点，它就会升起来，
嗯，
所以要看土星会越来越有机会。它会越来越早升起来。4月16号那一天，它是农历26下旬月，那会产生土星合月，也就是说你在凌晨看到月亮的旁边有个亮亮的星星，
嗯，
大概离3.49度，那个是土星，
嗯，
那四月份里面呢，除了太阳跟五大行星以外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四月份里面有两个节气，4月5号的清明。4月20号的谷雨，其实有时候你看到这两个节气以后，你要有一个感觉，天气会越来越热，因为以前长期的观测啊，在整个气候变化里面啊，清明断雪，
哦，
清明以后不会下雪了，
嗯，
谷雨断霜，也就是说谷雨过了以后不会在地面产生霜了。所以你看到清明跟谷雨以后啊，你大概有个感觉，哇，越来越热、嗯。
对，
因为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啊，
然后在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啊。
哦，对对对对，因为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嗯，
那每年国历的4月4号到4月5号就会来到这个节气清明嘛。
嗯，
那今年刚好是4月5号。
对，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有四大节日嘛，就是春节、过年、清明，还有端午，还有中秋节。
嗯，
春节放假、啊，那端午节有粽子可以吃啊，中秋节有月饼可以吃啊。那以前的一些记录啊，清明啊，它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你知道吗？
嗯，
除了扫墓祭祖这一定啊，其实它在民间是非常热闹的。北宋张择端在汴京的汴河的两岸啊，不是画了一幅图吗？叫清明上河图，对不对？
嗯，
那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你就知道哇，怎么会这么热闹啊？真的不输我们现在的盛大的夜市。那现在又有人把它弄成动画，哇，那感觉不一样。
嗯，
北宋哦，真的是非常繁华。所以在四月份里面有个重要的节气叫做清明，当然清明也有三个物候状态，就桐始华，桐树开始开花。这个桐树如果在这个节气不开花也是麻烦，因为中国的古书、啊、曾经这样讲，他说如果桐树不开花会有大寒、
哦、
第一个叫桐始华，第二个叫田鼠化为如，这个如上面一个如果的如，下面一个鸟就鹌鹑。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以前老祖先在观察整个大自然的时候，就发现到了这个节气这个田鼠都不见，那怎么会鹌鹑跑出来？所以他们以为是田鼠变成鹌鹑了，其实不是，因为啊，田鼠它比较喜欢比较凉的气候，所以看到很热，它就躲到洞里面，一躲又就懒得出来。但是鹌鹑喜欢阳气，鹌鹑就跑出来了，所以他们以为，哎，田鼠看不到了，怎么鹌鹑这么多？哇，田鼠变成鹌鹑了。像前阵子啊，到外面去啊，就。黑冠马路现在在公园里面常看到嘛、
欸、对耶，
在秋天夏天的时候一大堆啊，那现在不会怕人啊，你走过去啊，那它也懒得理你啊，哦，很多啊，
对，
这是到了冬天哦，到冬天的时候就很少哦，就注意怎么这样子。但是最近哦， 天气又变暖和了，又跑出来了。
对，
我就发现哦，黑冠麻鹭可能也怕冷。所以、哦、冷的时候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意思有点像这个田鼠化为乳。那清明的第三个物候状况，红始见，彩虹可以开始看到，天气的变化就比较激烈，比较激烈，然后就天空中的水滴变多了，因为可能下雨嘛，太阳一照射就看到很漂亮的彩虹，所以红始见开始可以看到。所以清明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后同始花，同花的同，田鼠化为乳。第三个物候状况，红始见。那除了这个清明这个节气以外、啊、当然还有个谷雨。谷雨通常是落在国历的4月19到4月21。那今年落在4月20。它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一样它有三个物候状况。平始生，也就浮萍开始生长。为什么？因为谷雨以后啊，降雨量变多了，积水就比较多，那积水处就可以看到浮萍开始生长。平始生开始生长。第二个物候状况，鸣啾，拂其羽。那个拂就是像春风拂面一样啊，
哦、
就说你把这桌面扫干净啊，
整理一下，
对，整理一下啊，那这个鸣啾啊，就布谷鸟，就布谷鸟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提醒农夫们要开始播种。那谷雨的第三个物候状况，戴胜降于桑，桑树，你在桑树上可以看到。戴胜鸟停在桑树上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要开始养蚕织布了、
哦、
所以谷雨啊，它有三个物候状况：平始生、鸣啾拂其羽、戴胜降于桑。那在四月份里面啊，其实啊，还有一个讲这个是蛮重要的天象，不过对台湾地区来讲，它没有那么精彩。不过对澳洲那一边啊，就南半球那个地方啊，其实很精彩的，叫做复合日食。4月20号那天是星期四。
哦。
什么叫复合日食？也就是说在地球上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日全食。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日环食。那有一些地方只能看到日偏食。在台湾就只能看到日偏食。那这一次的日全食的时间有1分16.1秒会从南印度洋开始扫过去。那扫过去以后，全食带会落在澳洲的西北端，还有东帝汶，还有印尼的东部，然后它再扫到太平洋东部，那转回环食以后啊，然后慢慢的就会离开地表，然后就结束。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一次的食的状况、啊、它会从日环食变成日全食，再转回日环食。那台湾就在半影的部分里面，所以台湾只能看到日偏食。那台湾看到日偏食的初晖，它是正中午的12:34:29.8秒。复原的时间是下午的1:46:43秒，所以整个偏食的时间是1小时12:13.2秒。不过啊，月亮挡住太阳的时分啊，大概只有9%而已。8.9%，大概只有9%啊。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区域啊，有些可以看到日环食，有些可以看到日全食，那对他们来讲是很精彩。全食的时间。只有1分16.1秒、啊、有点可惜啊，时间有点短，对，有点短的、啊、它的时代会从南印度洋开始扫过去，慢慢的到澳洲的西北端、东帝汶、印尼东部，然后到太平洋的东部，然后慢慢的就脱离地表，然后就结束了。4月20号啊，有个很精彩的天象，叫做复合日食，台湾只能见到日偏食。那月亮挡住太阳的部分大概只占了9%啊。那在4月份里面当然还有个天象啊， 叫做天琴座流星雨。
嗯，
四月份里面有个天琴座流星雨，天琴座流星雨它发生的时间是在4月14号到4月30，极大期通常落在4月22到4月23，那今年就落在4月23号，星期天，而且农历初四，那预测出来的极大值一个小时大概18颗。
嗯，
但是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以前在观测天琴座流星雨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太稳定。
嗯，
有时候比较少，有时候还蛮多的。我记得有一年啊，我要去台南演讲，演讲的那一天是4月23号。那一年的天琴座流星雨啊，它是发生在4月22号。
嗯，
因为它的辐射点在织女星的位置，
是
织女星大概晚上的9点多升起来，所以我4月22号那一天我就先上塔塔架，因为第二天就从阿里山那边过去再去台南嘛，那就比较方便。那我那一天晚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就塔塔架，然后就开始看天琴座流星雨。
嗯，
我记得那一年还蛮多的
哦。
那看到半夜的时候啊，想说第二天还演讲，还是再睡一下。那一大早就醒过来，因为你在车上也不能睡太久啊。醒过来以后就吃早餐，然后那个车门一打开，一只公的地质在我旁边，哇，那个羽毛真的好漂亮，你知道吗？
嗯，
我在猜啊，它可能闻到我早餐的香味，那久久不离去，你知道吗？
嗯，
我拿着那个相机已经拍了好几张了，
嗯，
它还是不走。
所以现在想到天琴座，你就会想到地质，
我就想那一张，而且啊，我有时候在上课啊，在跟民众啊、学生、老师上课的时候，我的封面都用那一只地质
啊。
有个朋友就说：“欸，老师，你这个地质啊很漂亮，可不可以借他用？”我说：“好啊，因为我拍了很多啊，就一张给他。”这每一次经过塔塔架，
嗯，
每一次来到天琴座流星雨，我就想起那个往事啊，那一只地质的往事，反而这个流星雨的数量我都忘了，你知道吗？而起了地质这一只啊，那这个流星雨啊，它是个很早已经被观测很久的一个流星雨，已经观测了2700多年了。
嗯，
最早一次啊是中国人观测的。
嗯，
因为啊，在中国的一本古书《左传》里面，它曾经这样记载：时间大概西元前687年嘛，夏四月，辛卯月，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讲的就天琴座流星雨。
哦，
他说夏天的四月哈，那辛卯月就那一天啊。辛卯就是天干地支来记日的嘛，嗯，那一天的夜晚，哇，流星好像下雨一样啊，亮到天空的背景恒星都不见了。
嗯，
夜中星陨如雨，好像下雨一样啊，哇，那个有点恐怖，你知道吗？《左传》他曾经这样讲，天琴座流星雨
很有历史，
很有历史，而且啊，4月23号刚好碰到星期天，你不用上班。嗯，你在晚上11点、11点左右，啊，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看哦，今年的天琴座流星雨有多亮。
所以早一点就可以先看月亮跟金星合，然后结束之后呢，等织女星上来又可以继续看天琴座流星雨咯。
对，
嗯，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因为4月23号是礼拜天，4月22号是礼拜六，你就不妨4月22号跟23号然后到山上去，如果能两天，4月22号也看一下，4月23号也看一下。
嗯，
当然预报出来是4月23号极大期，但是有时候会有点偏差啊。
嗯，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那可以刚好抓两天，
嗯，
机会就会更大。然后反正礼拜六礼拜天你刚好放假啊，又月亮不会干扰你。
嗯，
所以在四月里面啊，有一个在以往的经验里面还蛮不错的流星雨，叫做天琴座流星雨。那当然接下来在四月份里面，啊，因为又过了一个季了嘛，啊，我们以前把一二三在任星座里面我们介绍冬天星座，那四五六接下来要来介绍春季星座。那当然我们用的时间不会很长，啊，就是说把重点跟各位分享，把技巧告诉各位，那告诉各位以后，那各位就自己去发挥，慢慢的去练了。
随着季节，随着月份，然后我们抓到最精简的重点。嗯，那大家呢，晚上夜晚在户外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哎顺便来看一看，哦，认认星座是蛮有成就感的。
是，认春季啊，有三个特点。认春天的星座就抓这三个重点：第一个，北斗七星；第二个， 春天大气旋，再一个整个就把它缩回来，春季大三角。
嗯，
所以任春天的星座有三个重点：一个北斗七星，第二个春天大曲线，第三个春季大三角。
嗯，
首先要往北方认，因为北斗七星就在北方。刚开始还不会用星星来辨别方向的时候，你就不妨用指北针或指南针，或是手机上的指方向的，就指一下，见证一下，以后你就不会这样用了。所以你要认春天星座，第一个先找北斗七星，四月初的时候，大概吃饱饭以后，晚上七点，你面向北方，你面向北方以后，右边就是东方，左边就是西方，这个时候你就往东北方向看，也就是往你的右手边看，会在仰角20到40度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大勺子。
嗯，
这个大勺子它就是北斗七星。那你不要以为北斗七星它是个星座，不是，它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
嗯，
那我们讲北斗七星，勺口就有四颗，勺柄就是三颗，而且这个大勺子的勺口它就向着北方。
嗯，
那这个勺柄啊，仔细看那勺柄有点弯曲的样子啊，它就指向了东北偏东的方向。
嗯，
那勺柄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啊，他们有一些工具啊，可以来辨别季节的时候啊，都是用天上的星星呢。你来看一下一本古书啊，叫《何冠子》，听说是战国时代啊，一个楚国的隐士啊，他的名字就叫何冠子，他用他的名字来写他的书。那《何冠子》这本书里面有个章节叫做环流，环境的环，流水的流，环流的章节里面有讲过 一段话，他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那现在是春天啊，所以现在斗柄一定冬指啊。
嗯，
斗柄冬指天下皆春，那当然快接近夏天了，它慢慢会有点偏啊。
偏南。
对对，有点偏。古时候的人啊，用天象来看季节啊，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古代的人啊，他除了用这个勺柄啊来辨别季节以外，古时候也用什么？用北斗七星来辨别方向。所以北斗七星哦，它在春季里面辨别方向、辨别季节，而且辨别春天的星座是非常重要的。北斗七星，所以你要认春天的星座，首先北斗七星要会认。
嗯，
那既然这七颗星这么重要，这七颗星星的名字，我建议你把它记起来。从勺口的第一颗叫做天枢，第二颗叫天璇，第三颗叫天机，第四颗叫天权，这四颗就勺口。
嗯，
那勺柄的第一颗叫玉衡，第二颗叫开阳，第三颗叫瑶光，就那个柄啊。这个柄啊，以后我没讲到，叫春天大曲线。所以北斗七星从勺口到勺柄依序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那我们怎么用北斗七星来辨别方向？你用勺口的第二颗天璇往第一颗天枢画，用天枢跟天璇这两颗的距离当模式，然后天璇往天枢这个方向画过去，但是以天枢当起点，那距离呢，以天枢跟天璇距离当个模式画下来，有五倍的地方，
嗯，
你就可以找到一颗二等亮星，那一颗就北极星。
对，
在野外要辨别方向要找北极星，就是用它来找它。
嗯，
那北极星是小熊座的最亮星星，那北极星对下来的那个方位就北方，那你要记得北方的对面就南方。
嗯，
东南西北就是顺时针。
嗯，
就是顺时针。所以啊，我们今天啊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春天的星座，首先你要认春天的星座，先认北斗七星。那要认北斗七星，你要往北方认，那往北方认以后，先找北极星，这七颗星星的名字把它记起来，那用勺口这两颗先找北极星，方向对了，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继续 用北斗七星的烧饼，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找春天的一些重要的星座。那今天就认了大熊座，认了小熊座，这下个月的时候再来认其他星座。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的，在四月份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哦，五大行星啦，还有这个特别的复合日食。不过在台湾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的日偏食，但是想要看的朋友们还是要再次特别提醒哦，观察跟太阳有关的天象遮光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就是要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总之不要伤害到自己的眼睛哦，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呢，一系列呢每个月份呢、我们讲到这个当月天象都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季节星座的辨识方法，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也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